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本味儿话馆。哎，
欢迎来到今天的行
喜形于色，你大爷，你大爷！
喜形，
我特意挑了个成语，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脑子不好使的人记得住，你知道吗？
喜形于色，喜形于色，
喜形于色。
因为我这实在是刚看咱们的节目，刚听，因为也是奈何于你的淫威之下来过来录一期。
我这淫威很大呗，这意思。
对。
不好意思，让你来也没给你没管饭，
没事。我待会儿我就准备从这儿烧的时候拿什么能走拿走，
拿两瓶啤酒。
对，
你知道那个我上初中，你是89年的是不是？
对，
我也是。那咱俩上初中应该是一样，除非你留级
你
啊。
你八九，
我八九的，
看着可不像哎，看着比我还年轻。互相吹捧一下。
那个时候那个《无间道二》，开场是那个黄警官和韩琛两个人在警局里吃盒饭。
对，
你知道那个，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场景。
你是在暗喻我是？
就是假如今天
郑志伟吗？
不是，是像今天我们两个人，假如说这个把柚子去掉，换两份盒饭的话，我觉得就特别棒，就特别完美了，就。
哦，那行。那待会儿咱就吃盒饭去，这点东西，这点好解决。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梦想呢，真是的，原来就是盒饭的事。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反正还挺饿的，我记得晚上没吃饭
啊。
然后我们就进入本期的正题。今天请到了本味话馆的馆长，你一般会怎么称呼你在电台里？
我就叫馆长，
就叫馆长。
因为其实我在节目中也不是说强行的不说自个儿的名字，但是我觉得我这名字特别俗，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嘛，还得有点这个偶像包袱，就是尽量不说自个儿名字。但是后来我就不想叫我馆长了，因为我觉得馆长这俩字儿吧太装逼了，就好像自己怎么着似的。但是后来叫习惯了，就这样了。所以我就叫本文化馆的馆长吧。
那抱歉，我官比你大，你是馆长，我是村长。我是木叶村八代火影嘛。
啊，对，
八代火影，我是
对
火影一村之长嘛，我官肯定比馆长大。
对
吧？
影级选手，
影级选手。是，现在随便一个木叶村小强都能灭了影级选手，
差不多。压根我你还早就完结了，我都不带看了。
我还看那个特别燃的《博人传》。
啊，
博人传
啊，
特别燃！
你一个89年的，你就30多的老男人看博人传，你传出去不丢人吗？
哎呀，年轻，他们都说我95后，他们都说我95后，
是做咱们这一行呢，可能都显年轻，因为就是之前跟你说过嘛，就是之前在别的社交软件上经常聊天嘛，然后大家一听我说话，都猜想不到我是89年的。都会觉得好像我这个声音，首先我声音就显得比较嫩啊，比较
吗？没听出来，
比较嫩，一掐一股水那种。然后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大。后来我一说89的，很多人都不信，而且我也很乐观嘛，做咱们这行感觉都挺乐观的，就
因为穷是吧？
对，背过就本来就没多少钱，穷逼呵呵的，还天天傻乐，也不知道乐什么呢，就都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所以呢，就可能做这行都还都比较年轻，心态年轻。
我们今天终于进入正式主题了哈。今天我之前那个跟馆长分享的是一个李厚辰的一期节目。
对，
我之前在朋友圈也分享过，就是觉得这期节目很值得聊一聊。但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因为李厚辰那期节目就是他站在一个维特根斯坦上的语言学的一个哲学角度来批判现代当代心理学。然后那我想，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喜形于色的主题是什么，就是挖掘内心世界嘛，就是我们尽量不要评判别人的理论体系，或者说谁对的，是简历里对还是维特根斯坦对，还是李厚辰对，还是梁文道对，还是他们谁错了，尽量不要评价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奇葩说哈，反正我之前我在无数期节目里我就是强烈的批判过奇葩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要讨论那些社会话题，他应该做什么，他这么做对还是错，什么救猫救画，这个这种狗屁问题。所以我尽量会在我的节目里关注内心世界。然后昨天还是前天，前天我们同事，因为我昨天跟一个那个开心麻花一个演员聊嘛，然后主题也是认识你自己，然后我们同事知道这个主题，他们说哦，你每一期节目都是这个主题，你知道吗？他们知道我这个节目，他们就说哦，你这个每一期，我反思一下，确实是我每一期节目好像都是在 认识我自己。
你有这么不熟悉自己吗？
我每天照镜子都说这人是谁呀、啊？你知道吗？
下回你光着屁股照镜子就知道了。
对对，然后，所以这期我们要聊的还是说，就是如你如何照顾你自己，这个照顾的意思并。我不并不认为他是多么褒义或者多么光明的一个词汇，我可能把它更看重一个中性的一点的词汇，就是照顾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观方面的对错，但是你出于何种目的照顾，然后你照顾的这个形式什么种种的，我觉得是很值得聊一聊的。因为当代人我们现在太多的关注一个什么，就是要让自己过得舒服，
嗯，
让自己享受生活，然后不为什么什么束缚，
对，
好像抛弃了很多责任和这种感觉，对不对？
没错，其实你不说这段话吧，我一直在琢磨咱这话题怎么聊。今天我琢磨一天了，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这个文化不高，然后还好个为人师表，就是只要聊这种话题，我能有的说吗？但是你说那句话，一下就触动了我真的那个柔软的内心了。
你柔软，我摸一摸。
那瞎说。然后那个确实是，就是我特别认同你这句话，就刚才你说的，现在我们明明的都已经感觉很精致的利己主义居多，
嗯，
就全都是在这个推卸一些责任，
嗯，
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嗯，
然后呢又想要了解真正的自己什么样，但是其实你自己什么样你自己难道不知道吗？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而已，
嗯，
这是我感觉的，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包括我自己啊，包括咱们在座的所有，
嗯，我们先抛弃自我，我们抛弃自我，
因为就是只要这种话题我一听，刚开始的时候很担心嘛，和你聊这种话题我能不能撑下来，但是后来一看呢，哎，好像这个订阅量也不多，嗯，
撑不下来也没事儿，
对，撑不下来也没事儿，然后来那节目时间呢好像也还 OK，所以我就过来聊一聊，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也是非常，这八大也是非常乐观的人，就不会聊的很沉重的，
嗯，
啊，对，
你错了，
是吗？你有什么那什么沉重吗？
非常沉重，非常沉重。后半节我准备好纸巾让你哭出来的。
那你真准备的，我这个人特别好哭
啊，
就是平时看个什么电影啊，我都是可能稍微抹眼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活到这么大岁数了，眼窝子越来越浅了。
不是你很大岁数了吗？
咱俩不一样吗？
对呀，那不大呀，
16，
还年轻，
对，马上就毕业了。
十六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个 EVA 已经不会找你驾驶了，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EVA 只会找14岁的孩子驾驶。
嗯
啊，
咱们已经脱离时代了，
脱离时代了。哎，你我觉得随便插一句话题哈，
哎，
就是你上一次那个看电影哭是哪个电影？
上次看电影哭啊，应该是一个叫《海街日记》的。
哦，那也挺老了，是石玉和的嘛，那个四姐妹的嘛，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哦，
但是那不是说上很老之前看的，
嗯，
也是最近看的，
嗯，
所以说看那个哭了。
嗯，
还有几个电影的话是我不敢看的，
嗯，
就是我知道我看我肯定会哭，
嗯，
所以我就不干脆就不看了，
嗯，
其实有一些口水片，就像比如说什么前任啊这种的，其实我知道那电影其实一般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有的时候会打动人的内心的一个，无论前任也好，后来我会哭，
嗯，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你的名字啊这种，
你的名字确实那个什么，
这种的我也没看，因为我也知道我要看的话我肯定会哭，所以干脆我就不看了。因为我哭是很宝贵的，我不能说我一人偷偷摸摸哭，这哭啊，尤其男人的眼泪是非常宝贵的，你得在一个
合适的
时候，人家一哭激发了对方的保护欲，然后就对吧，
对，公司里加班的时候深夜只有你和老板两个人在，然后眼泪一抹，
那老板要是男的可就糟了。那我就真哭了，
真哭了啊。我回想我自己这个问题，我好像上一次看电影哭还是感觉是老片儿，是我最喜欢的，跟我女朋友一起看那个《大地惊雷》的时候，科恩兄弟的那个2010年版的《大地惊雷》。
哦，没看过呀。
对，因为这是我那个片点，我已经看过自己看过4-5次了。
嗯，
然后我跟我女朋友看还是会哭，就是真的好看这个片子。
行，
好看，
那我回去看看，没准儿要是觉得 OK 的话，我可能还会录一期节目。
嗯，
对，到时候邀请你过来。
可以，可以，
可以。
嗯，
因为那个。反正是这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就是串台，
嗯，
因为 之前从来没有穿过它。
为什么呢？是不想吗？
嗯，一个是啊，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一般的是那种和待会儿咱们说的也有关系，所谓的我是这种被动型人格，
嗯，
我不是主动的，
嗯，
你别看我在这儿叨逼叨叨逼叨，包括自个儿做一播客节目，但是其实我是非常被动的，有的时候呢是强行的把自己逼到主动上，或者我得需要一个伙伴来逼我，我知道它的作用就是逼我的，
嗯，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可能才会往上冲下来，
嗯，
所以说像咱们这种串台的形式，一般的我也不和就是说其他的播客啊或者怎么样的有一些特别密切的沟通，除非是参加一些沙龙，
嗯，
然后可能人家会主动跟我说话，
嗯，
然后我可能才会主动的回复人家，而且我也会带有强烈的善意，
嗯，
会觉得哎呀你可能发现我了，赶紧握握手这种的，就这种人格，我相信其实在社会上像我这种人格是非常多的，
嗯，
就是这种所谓的内向型人格或者说被动型人格非常多的，然后呢只不过呢在有些时候给我们塑造成强行往上努，感觉好像特能逼逼特能说，其实根本就不行，就嘴上说行，真正遇上事儿怂了呢。
你是不是还没真正遇上事儿？
什么事儿你知道？
就是需要你挺身而出的事儿，比如说需要你站出来领导一个领导大家，或者是你做出一个特别重大的决定。
那我挺身而出过，因为之前曾经那个。创过业，但是创那业就当然失败了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垃圾的创业，就找了四五个伙伴，然后做了点东西，
嗯，
然后呢虽然失败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往前冲了的，
嗯，
但是我始终觉得我冲的也不够，
嗯，
冲的不好，我和你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感觉你是非常的敢往前冲的，就是
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决策需要我做，也没冲过。
关键是咱俩该怎么着你就过来拉我录节目，这要我的话，我肯定不敢。对，我肯定不敢做这种事儿，
因为我嫌没人听我，无所谓，无所谓啊。
对，
啊，所以你是有过就是带领大家的一个经验的，
有过只不过做的不是很好，还是自己性格使然。对，其实
确定是性格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
能力也有关系，对，能力绝对也有关系。但是能力和性格综合起来，我一直认为能力的不行啊，没事儿，
嗯，
就是这个有点玄学。
怎么讲？
我一直觉得能力不行，你只要往前冲，就很始终会有结果的。
嗯，
我无论这个结果出现在哪儿，有可能没报在这儿，但是报在别处了。
嗯，
就是老天不会白白无故的让你失去的。
嗯，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你是不往前冲的话，你就算再有能力的话，也是这种居安思危，就是等死的一个状态。
嗯，
对，怎么说出居安思危了？这
这什么成语？我也就嗯了一下，随便嗯。
对对，有点扯淡。
是居安思危，就是你不往前冲，你觉得自己安于现状嘛，对吧？这种东西。
对对对，
嗯，
对，其实有这种状态的。没事，等说了我，接着说你这儿，因为我不会引导话题啊，你接着来引导。
没有没有，因为我就突然想到，那你竟然有过这么一段经历，那还蛮有意思。那你创业从入门到失败是多长时间？
一年。
哦，那还蛮久的了。
嗯，
蛮久的了。
但是这一年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去，其实很难。
你是全职创业吗？
是全职，但是问题是我全职，我的伙伴们是兼职的，所以说很多的打杂的事儿，包括怎么样的，其实全都是我来做，但是我的伙伴们会做一些他们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我不会那些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只能让他们做，但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我来做了。
嗯，
那段时间是比较痛苦的，因为可能他们在兼职，然后呢我在全职，然后可能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只能做一些手头上的事儿，真正重要的事儿的时候呢得他们下班来做，然后我得陪着他们下班来做，就是他们可能7点下班，然后呢到家8点9点，那阵儿才是真正的刚刚开始，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
那我再追问一下，那你觉得这个过程是否有觉得就是有一种消耗，然后就是有点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因为其实你是一个齿轮的开始，但是拧到那个齿轮的，你输出那个机器的结果，其实是需要你的同事们当做从中间的齿轮，你来拧动他们。
对，
但这个过程其实又不是完全是你能控制的。
对对对，
你其实可以驱动他们，但是你又不能完全的驱动他们。
对，你不能让他们断了生计啊，因为那段时间也没拉到投资，就像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好多的这个说拉投资就能拉投资，但是我那阵拉投资怎么那么难，可能真是能力不行，这也确实是，但是会有结果，就是就算那种情况，我自认为做得非常差，然后呢都会有结果，就是 当时没挣着钱，
嗯，
但是没想到两年之后，
嗯，
那个结果突然间有一件，突然间遇到一个事儿，哎，挣着钱了，
嗯，
就是不能说挣着钱了，
嗯，
只能说回本了，
嗯，
只能说回本了，
嗯，
但是如果我要是当时连这个做，假如说当时要努力下去的话，
嗯，
有可能就能到挣到更多的钱，
嗯，
其实我就想，当时虽然我在往前冲了，虽然我很被动，
嗯，
虽然我能力不行，
嗯，
但是至少就在那种情况下都有一个还对相对而言，
嗯，
让我保守的结果，
嗯，
我就很知足了，
哦，
所以我是这种还是没野心，说句实话还是没野心
啊，哦，
要是正常的就是可能有野心一点的就接着往前咬着牙咬碎了牙拿鞭子抽子兄弟们，
哦，
给我干，
哦，
就可能这样了，但是我还是不行的。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最享受的是什么？刚才你可能驱动他们来说对你来说有点痛苦，
嗯，
但是你享受的是什么？
我享受啊，
嗯，
我享受的是希望他们能挣钱，
嗯，
就是我其实在我最后的结果也是，就是我特别希望我自己怎么样无所谓，
嗯，
我别把我的朋友们坑了，
嗯，
然后呢我也希望他们能在我这儿能得到一个认可，
嗯，
就是我不是在乎，其实我很多做的决策，
嗯，
都不是基于钱这种事儿，
嗯，
我是非常想让人夸奖我的那种人，
嗯，
然后别人要是夸奖我我就会很乐意，
嗯，
就是钱在我眼中是王八蛋，
哦，
然后钱真的就是钱是王八蛋，没了再去赚，虽然这王八蛋长得真他妈好看，
哦，
而且我也没这王八蛋，我也缺这王八蛋，
哦，
但是我一直就是不太是在乎这个东西，
嗯，
可能有的人说那个你是还能吃成饭，
嗯
啊，你还那个有地儿住，
嗯，
你要是真到达那种情节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没错，
嗯，
我认可，
嗯，
但是在那种情况我不想把自个儿活得一直向前看，我更想让我的兄弟们认可我，
嗯，
还是比较有这种心态在里边，让他们有一个成绩，让他们有一个成果，是我觉得我的欣慰。只不过后来也失败了，但是他们没人埋怨我，
嗯，
这我觉得也是因为，尤其是像咱们像我这种人啊，
嗯，
就是现在像你刚才说的，很多的这个人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嗯，
但是我就觉得我很讨厌这样的状态，
嗯，
我就认为我自个儿不是精致利己主义者、
嗯，
我就认为我怎么样无所谓，我的兄弟们，我是那种特别传统有点江湖气的人，
嗯，
咱们凭义气干事儿，
嗯，
可能现在给不了你钱，
嗯，
但是我能把命给你，
嗯，
有点夸张啊，
嗯，
这个有点夸张，但是能感觉到就是这种义气的成分在里边，
嗯嗯，
所以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江湖气的感觉。
我想起了一个电影，就是这两年的一个新片，是讲一个美国的一个商人，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传记，
嗯，
然后他要去南美挖金矿
啊，
叫那个片子可能叫什么金矿还是什么我忘记了，然后他是一个会找矿，然后说搞各种关系的人，
嗯，
然后他需要一个专业的，可能一个跟黄金懂黄金技勘探技术的一个人跟他合作，
嗯，
然后他为了找那个人入伙嘛，他就说服那个人，因为当时挖金矿的就是各种很艰苦，然后也不一定能赚到钱，
对，
然后最后终于说服了他，然后他用诚意打动了他嘛，就是说咱们兄弟嘛，然后他那个被他说动的那个人就说那咱俩签个合同吧，
嗯。
然后他就随手从裤兜里掏出一个什么餐巾纸，
嗯，
然后随便拿个笔写了，很快就写完了，然后给了他那个哥们儿，
嗯，
然后回头一个镜头是那个上面是那个就他们的合同内容，就一句话，
嗯，
就是他们两个名字，就是比如说 Tom to Jerry 是吧 ，50 to 50就没了。
嗯，
一半对一半嘛，
对，
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的那个什么细节，
君子之交
就是君子之交，
对
对，就是 fair day to fair day。
对，我其实也很向往这种状态，
嗯，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好像越来越把这种状态觉得好像是一个陋习一样，
嗯，
或者说怎么样的。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我生活的特别老派，虽然我心态很年轻，
嗯，
但是我的对这种思路是特别老派那种人，
嗯，
我特别喜欢就是咱们君子之交不签合同，嗯，我说我跑就能跑那种感觉，嗯，我是喜欢这种感觉的，
拎包就跑的感觉，
对对对对，嗯，但是现在肯定我凭什么信任你，
嗯，
经常有的人会说，包括我也会像这么说人家，
嗯，
我凭什么信任你，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一故事吧，就是我其实，从上班后来普通工作吧，
嗯，
其实经常跳槽，
嗯，
但是每回跳槽呢，别人跳槽可能越涨薪资越高，
嗯，
但是我从来都是跳槽越涨薪资越低，
为什么呢？
因为 拉我入伙那个人是我认识的
啊、
嗯，就是然后呢，他就可能那种，就是经常说啊、哎，兄弟，我这边有事儿，帮个忙，
嗯，
行，
嗯，
然后说你月多少钱？我说月多少钱？
嗯，
行，我就那咱就这关系了，我也不给你加了，
嗯、
就原工资掉。我说没问题，
嗯、
你只要不比我低就行、
嗯。
你俩说话就去了，
嗯，
但是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嗯、
但是问题是。社会在进步，
嗯、哦，对，
基础工资在涨，哦、
对对
所以说我基础工资没涨、
嗯，
就全都一直是这种状态。后、嗯、来慢慢的，哎呀，不行了，这个岁数大了，那得攒点钱了、嗯，就不能老卖这种脸了、嗯，对，经常这样、
哎。那你像这种，我觉得更合适的方法，不是你以兼职的身份帮他吗？
嗯、没有啊，但是人家不需要兼职
啊，
人家需要的是全职的人啊，
啊，
对啊，但是我说我兼职帮你的话，那我是 OK 的，但是问题人家不需要这样的人啊，
他
要兼职的话
还挺挑啊，
他要兼职的话找一实习生不就行，或者说找一个那个别的不就行了吗？肯定是这工作需要。就是长时间的来做全职的工作。
嗯，回到你刚才带领团队的问题，其实我听到那一块，我觉得你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向的人
啊，是吗？
就是内向并不能，就是这个集合，
嗯，
并不能说把你框在里面、嗯，你肯定还有很大一部分，性格也好，能力或者标签也好，是能跳出内向这个圈子的。在我看来，就是因为普通意义上内向的人。他不会享受于带领一个团体去实现什么目标，
嗯，
他不会享受于就是他，当然内向的人可能会很善良，
嗯，
可能会在跟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比如说很懂得照顾人，
嗯，
很能共情，很能体察别人的感受，对吧？也很愿意帮助人，他要往，但是他往往不会是那个带头的人，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你身上一定有一些。令人着迷的东西。
哎呦我的妈呀，你别爱上我了。其实你说这点啊、
嗯、
我可能还真忘了、
嗯、
你说完这点我突然想到了、
嗯、
当时是怎么样呢，就是当时我是真想做这件事儿、
嗯、
但是我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
嗯，
就是我一个其中一个合伙人跟我说一句话，哎、
嗯、
咱们自己干吧。
嗯，
我仿佛就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
哦，
懂我意思吧？
嗯，
就是我一直在说我是被动型人格，
嗯，
就是这样的。我当时抓到这个救命稻草之后，仿佛有一个人认可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
嗯，
虽然他不知道我内心想法是什么，
嗯、
但是我惊到了一个人认可，然后我就觉得那就可以，那你们不来我来吧，反正你也这么认可了。其实他也在暗示我，
嗯，
他也是一被动的人，然后他也在暗示我，
嗯、
但是都是被动的人，那咱就别往前走了。
嗯，
那咱就。强行的我就来，
我再稍微那个问一下、
嗯、
你觉得这种你的感受是他对你的认可还是他需要你？
嗯，我觉得是他需要我。
嗯，
对，他需要我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我也需要他这么一个人、
嗯、
就是互相需要。
嗯哼，
对，只不过呢在那个时候可能身边也确实没有更多的机会。
嗯，
对，所以就是既然没有更多的机会的话，趁着还算年轻，
嗯
嗯，还能试，只能试一把两把的，
嗯、
就别错过这机会了
啊、
嗯！不行的话，就干脆死心就完了。
我没有就是创过业什么的哈，但是我很享受什么呢、
嗯？
我很希望我的朋友们就是说求着我说，哎，你给我做顿饭吧。
为什么呀？
就是我很享受为大家做饭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个太容易了，你的朋友们。这你的朋友们，这个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愿意成为你这样的朋友、啊。
但是是这样的，传统概念上会做饭的人一般不会是东北人，然后东北人做饭一般就是乱炖，很粗糙，然后不讲究精致什么的。
嗯、
所以说，大家一听到一个东北人想做饭什么的，大家会往
猪肉炖粉条吗？
对，就会觉得你在搞什么黑暗料理，我们才不要吃，你知道吗？
没错，我其实也，你说这东北炖饭、
嗯，
我和你非常认可。
嗯，
我不知道你听众东北人多不多，
嗯，
反正是我也非常鄙视东北人的这个饮食。
嗯，
虽然咱北京，虽然我北京的也、
嗯、
其实说句实话，
嗯，
也挺差的，
嗯，
就半斤八两。
嗯，
我觉得和南方那边比较起来，真的、
嗯、
北方的饮食文化真的是一个洼地，
洼地，洼地。嗯，
这个差太差了。嗯、
但是我一直把广东视为我的第一故乡，你知道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喜欢广东的饮食文化呀，
就因为你喜欢，你就视为第一故乡了。
哎、
你那么不要脸，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往人身上贴。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唯心主义的一个人。
啊、
就是我喜欢什么，我就把它视为我第一故乡啊。
原来这样啊，那我喜欢云南，我是云南人。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就是这样子。对，然后我也在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嘛，一开始刚毕业的工、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嘛，然后觉得那边的美食真的太好了。对，嗯，
咱们的那个话题是。是什么练了我都忘了、
哦、回到了就是刚才说你我们的刚才我因为我想到是什么就是你在那段创业过程中你所享受的东西嘛
对
对所以说所以接下来就是说你享受的东西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就是这正是符合李后晨所说的那个就是说
什么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解决问题呢你要获得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你要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社会中解决你的问题
嗯
就是大多数很多心理上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你自己能解决的不是说因为就是说假如说一个人现在抑郁了然后你告诉他你怎么能不抑郁呢你要自信起来哟你要相信自己棒棒的哦种种没有用你要让他跟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你刚才那个创业的团队那个例子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在社会关系中在人与人交往中解决问题然后尝试与人达成很好的沟通尝试爱别人、
嗯、
尝试为大家尽责任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对
对
其实我觉得你非常敏感啊从我刚才、
嗯、
其实刚才我有一段时间我都有点懵了
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和咱们主题脱了
嗯
但后来你直接的说出了这个非常精准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特别厉害
哪个事儿精准
就是我刚才说我创业那段、
嗯、
我其实没我一直没觉得这是我心理上的作用
嗯
因为你后来发现就是说这是我心里包括李后晨的那个、
嗯
那个口径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大部分人真的都解决不了
嗯
有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我就是属于这种天生的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改不了了
嗯
我有时候会这么觉得、
嗯、
这种想法应该算我不知道算乐观还是悲观
嗯
我觉得用悲观的角度来说呢是我无法改变
嗯
按乐观的想法来说呢是我觉得我这样挺好
挺好对
对所以这个是正反的来说
嗯
然后关于这个你像我经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刻意的想改变一点点
嗯
但是不改变
想往哪方面改变你好像变成什么样子
我想更改变的一些沟通能力更开朗
嗯
其实我已经很开朗了但是呢我想更那种就是更精英人士的那种你懂我意思吗
不太懂
呱呱的上台上演讲、嗯、说一大堆有的没的能说一大堆呱啦呱啦啦的、
嗯、
说的特别深我一直想往那方面来的、
嗯、
而且是我经常和人沟通的时候会把这个气氛有点感觉到我这个话题就结尾了
嗯
就有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嗯、
我想让这个话题延续下去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刻意的锻炼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
嗯
我之前跟不是跟你说过吗
嗯
就是我有的时候上那个社交软件上或者怎么样的、
嗯嗯、
啊大家能想象的一些社交软件上
嗯
我有一个目的呢是上社交软件上瞎砍蛋逼
嗯
还有一个社交软件是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我试试我能不能在这个房间里边可能有四五个人
嗯
我把这个气氛给炒热
那你不累吗就是你带着这样一个目的因为大部分我们玩社交人就是看美女嘛跟美女聊天或者是认识几个美女、
嗯、
然后那个尝试约一下什么之类的或者说是你
没有没有这个你把我人设给聊崩了你把我人设聊
对对
没有这
就是随便吹吹逼侃侃甜甜你带这个目的你好累啊
是好累、嗯、但是我找到一种快乐
啊、
嗯、因为我之前说过啊就是我的其中有一个快乐是来自于别人的认可
嗯
当这种应该算是讨好型人格
嗯
当别人因为我的原因
嗯
把这个气氛炒热了
嗯
他们会聊得很开心
嗯
然后呢也侧面证明我把这气氛炒热了、
嗯、
这样的话我会很有成就感
嗯
你懂我意思吧
嗯
就是其实我是在讨好他们
嗯
但是呢我通过讨好他们我自儿能得到一种快乐
嗯
我不太想让自个儿，我不太喜欢是，包括我自个儿也不是、
嗯，
就是那种别人让别人迁就我、
嗯，
我更是那种我迁就别人的那种人，而且我从我迁就别人中找到乐趣，
啊、
有点大无畏，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适合他出家当和尚去，
啊、
有点大无畏
啊。但你有没有想过，就假如说现在你找不到一些需要你来组织场子的人，就比如说他们也并不希望这个话题怎么接下去，
嗯、
就是说你的能力发挥不出来，
嗯，
你有没有可能说花钱求着别人说，哎，让我来帮帮你们组织个场子吧？就是我所谓的，就是因为
还没这么贱吧？你前面说的可能都还行，你说提花钱这俩字，你说提花钱这俩字。
其实我跟你不一样的是，我不会把自己定位讨好型人格，就比如说，我喜欢为大家服务，或者说给大家做饭，或者我给组织大家出去玩，
嗯、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是。讨好，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属于自我满足。
对，
对，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相反，有点像，嗯，我就是表面上我是个领导大家的人，
嗯，
但其实我是那个，就是那个奴隶，就像这个 S M 关系里面那个 S， 其实表面上他是主人，但其实他。并不是，但其实他是要靠那个 M 给的反应来做任何的反馈的。
我去，
嗯，
薛定谔的 SM，
就是感觉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主人，其实但是他要照顾好 M 的话，他很累的。
对
对
对，
嗯，
没错，
对吧？
怎么我突然间这么肯定了？这么肯定，感觉好像有点人设崩塌了，不能这么定。我什么叫 SM？ 我得这么说才对。
嗯
嗯。
所以我刚才想到这个问题，就是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是很享受的嘛？
对，
嗯，
我其实大部分来说我都是比较享受的，
嗯，
除非是那种人啊，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我不太了解各个方面的，
嗯，
我一直觉得人都是贱的，
嗯，
无论男女。
哎，这我绝对同意，绝
对
同意，
真的所有人都是，
嗯，
你说你喜欢一个听话的，真的摆在你面前一听话的，你也可能嫌他麻烦，
嗯，
你也可能嫌他烦，就怎么一点小情调都没有，
嗯，
你说你喜欢一个任性的，
嗯，
天天给你作，你也难受，
嗯，
其实无论男女都是喜欢贱的。
我想起了刚才的话题，就是在你讲到那个你去社交软件上会你有一些不一样的使用方式的时候，我会想到的是你好像在日常中你会刻意的学习刻意的练习，
对，
这些东西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能力还不够好，
对，
你想要刻意的练习这个换到我身上就是我会刻意的强迫自己会看长文章，
哦，
因为我以前是做记者的嘛，
哦，
然后我一直就是说觉得我想成为一个写字儿很好的人，
哦，
就是说会写文章，然后后来开播做播客以来加了一个会聊天，
嗯，
就成为窦文涛那样的人。我就一开始是比如说像王小波写杂文，或者是梁文道写什么杂文那些书一样。然后后来我也希望成为像窦文涛一样的主持人，所以说那我可能我的练习就是说我会强迫自己现在是会把喜欢的播客七七不落的听完，
嗯，
然后我比如说我在微博上关注了30个账号，我只关注30个，就是因为你再多了你就没精力了。那这30号他们一旦发了一些比如说很长的一些微博嘛，或者很有价值的分享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东西，或者经济学，或者政治学，或者是社会科学，我都会拿过来就会看完。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刻意的训练，所以我现在阅读速度应该是远远超过普通人的，就是你们可能看一个什么长的文章可能要很久，或者看头疼看不明白，但我觉得我可以很轻松的看完。就是我还有一个例子，我就有一个人吧，啊，有一个人，然后那个我发给他一个东西，
嗯，
然后因为他看起来就是比较长，他就会觉得啊，哦，好长啊，就是很那什么，
嗯，
然后后来我就给他那个裁成了几段，然后随便调了一下什么，他就哦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好了，你知道，就是大多数人就是比如说同样比如说是3000字，
嗯，
你分成30段，他可能就是一条一条往下看了，但是如果你就一段他可能看不完了，
对，
但是我就是达到那种你一段都不换行我也能看完，
大脑里边直接给它解构成30段了。
对，我就是强迫自己往下看，往下看，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很多人以前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叫现在不知道流不流行这个词，叫 mark 一下，就码一下，
嗯，
码一下，然后之后再也没有被拿出来过，他码的东西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对，
我就是强迫自己说我不码，我觉得什么好我就顶天，我顶多就是当场分享到我自己的微信那个文件那个传输助手，
嗯，
然后我会在今天一定要把它看完。我不会过到翻到第二天。
那你这个驱动力好强啊，我就不行。
嗯，
我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我更代表就是一些懒人，
嗯，
或者说一种就是小屁民的那种状态。就是那种，
嗯，
哎呀好长啊，那我不看了。
嗯，
然后或者说没我是在学习当中，
嗯，
但是我说句实话，
嗯，
我能清楚的自己我的所谓的学习也是在自我感动自己。
嗯，
就是我的学习不会让自己特别累，
嗯，
我的学习都是自认为自己学习了，
嗯，
自认为自己练习了，
嗯，
但是实际上呢，嗯，会有一定的效果，
嗯，
绝对会有一定效果，你有的想法就会有效果了，
嗯，
但是绝对效果不是那么，
嗯，
好的，因为学习就是一件痛苦的事儿。
嗯，
但是我承受不了这个痛苦。
嗯，
所以我只能是那种自我感动的，让自己的心里边别那么觉得自个儿太没用了。所以说学抽空，或者说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一些，这样的话呢，满足一个自己的心理慰藉而已。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只不过大部分人不承认。
这个地方我特别有感受、
嗯、
就是我是一个英语不太好的人。
嗯，
我大学因为我们学校是要求那个当时是要求过了6级才能给毕业证的。
哦，
但是不给也没关系，不是不给不给就是不过也没关系，不过的话，但是他会强迫你去毕业找个工作。
嗯，
然后他会因为他大学最终考核是那个就业率嘛。
啊，
他会向国家那个教育部有个交代，如果你找到工作了，他就给你一个毕业证，你过不了6级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当时就觉得很头痛，要过6级，然后我就是捡起来多年不学的那个英语，然后买了一些什么单词书啊、阅读理解书这种就过6级的书嘛。
对，
虽然也不是很多，当时我就有一种深深的感觉，我每天在学英语的时间就是在应付自己，就是我并没有，我在学英语的时候并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到其中。
嗯，
他跟我看那些杂文、看科幻小说这状态完全不一样，我深深的知道。甚至跟我学经济学，我因为我本科学的会计学嘛，
嗯，
跟我学经济学、会计学、审计这些税法，这么状态也都不一样。
嗯，
我可以强迫自己塌下心来，可能看几门经济学的一些分析什么的，但是我没办法强迫自己塌下心来看英语。虽然我也会那个，比如说看阅读地址，哦，对吧，完全填空，该填个什么，哦，填错了，看看答案，哦，应该填这个，好，那我就一秒钟就，哦，我告诉自己填这个就完了。按理说你要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应该有刻意的练习，然后知道哪里错是吗？
对，
我当时就是糊里糊涂的
应付，
就应付，我就在应付我自己，
对，
我就在应付我自己，
对，
啊，就是这种状态，
让自己的心里边别那么有那个负罪感，
对，然后反正假装学，但是反正也能有一点用，
有，那肯定有用，
但是。我也是在大三下学期还是什么时候，就很靠近快毕业了那时候才过的6级。
嗯，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看这些东西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运气好还是怎么样，是我看的前几年看的真的积累了吗？我不认为我真的前几年看的有用了。
嗯，
就是懵嘛。嗯，
那你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和你和我在我认知当中，就是你的状态和我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虽然你也有这种经历，但是你刚才说你的学习还都是属于那种强迫性的学习，像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散散满满的3天打鱼2天晒网的。你觉得咱们这种两种方式的话，就是谁的会比较好一点？
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你关注的，我们的关注的点不一样。因为我是一个立志要在个文学史上留名的人，你知道吗？
没错，
所以我对文字很敏感，
对
吧？我希望在文字史上，你可能或者说，你关注的点是在就是组织上，带领大家上，那你对其他的这些社交活动你会很敏感。我们不关注点不一样，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方向，就你说的没错，就是方向不一样嘛。因为你的方向肯定就很明确了。
嗯，
你想咱俩都是89的，但是你的方向很明确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但是我也反而有这种状态。
嗯，
我方向不明确，这难道不是正常的吗？
嗯，
就是我难道非得要方向特别明确的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吗？
嗯，
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志向，我家从往五代是不是也没有这么大志向的人啊？就所以我有一种这种想法，就我感觉好像其实我这种想法的人，占大多数。
对，
而你这种想法的人，往往到后来的时候都是成为社会的中底流人士。哟，
中底的
是不是拍你马屁呀？
没有，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认为我是中底流人士。
对对对，我这种反正就是那种，就是我这种就是韭菜，你这种就是可能到最后就是种韭菜那人，割韭菜那人。
没有，我是就是人们最难割的韭菜，我也是韭菜，只不过你想割到我比较难，我是觉得。对，
割到我还是比较容易的，大家可以割我。
你是抖音用户吗？
我不是。
那你看你也不是韭菜嘛，
对，
你不是很容易被割。
我
看来都不是很容易被割。
但是我不是抖音用户的目的是我清楚的知道，我要是用了的话我会
控制不住
、所以我索性我就不用了。因为我知道我用的话我会控制不住，所以我就干脆就不知道就完了。
那你这个再往上推，它的前提是你内心有对抖音做一个评价吗？你认为它是一个 好的产品还是坏的产品，你有对它评价吗？
我是快手的，抖音就是一垃圾。我吃了快手那碗饭的，抖音就是一垃圾，真的。因为是由于这个目的啊，就是很多人在抖音，我其实你说这个话题也打动了我最近的一个改变了。因为我一直在我心目中，我一直觉得短视频这种事儿吧，其实是一个很廉价、很快餐，甚至没有任何营养的一种消息摄取方式。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自私了。我把我自个儿带入到了所有人。因为头一段时间，一个月俩月前吧，我去我姥姥家。我姥爷和我姥姥，我姥爷下快手，我姥姥下抖音，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我一到那儿就跟我说，哎呀，抖音这可有意思了，这个经常看的老头儿，你看这老头儿说的可好了。我一看，我姥爷和我姥姥关注的都是那些老头儿，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涂着粉儿美颜，说一些屁话。好像这么说批判也不是特别好，反正说、
好，没事，
说一些正能量的话。
屁话等于正能量的话，
说一些就是很鸡汤的话。然后但是呢，我姥姥和我姥爷就特别喜欢看。我看了一眼那粉丝人数，哇，好几十万。然后呢，我突然发现就是他们两个特别享受这种状态。我突然间就明白了，以前我的想法都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还是我自私的角度来看的。他们这些老人，他们就需要于一种课余活动，或者你不能指着他们去报本什么乱七八糟的书，什么像深度电影看吧。人家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没那是吧。对，所以说可能就是那什么，能怎么快乐就怎么来了。我们儿女也不会能长时间陪伴、这种能很
我明白了，
很能陪伴的时间
啊、我会站在另一个角度，我跟你角度不一样。
你说
我会这个跟我看奇葩说的批判奇葩说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说奇葩说上的选手和奇葩说这个机构不是放在一起的。当我在批判奇葩说的时候，批判的是奇葩说的机构，批判抖音的时候是批判头条这家公司，批判抖音的那个商务运营管理机构。就是奇葩说上有些选手是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或者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会给他打成很高的分的一个输出的内容的。他们不全是反制的内容。然后抖音上也有一些很好的账号，然后他们也会输出很好的东西，然后也能碰巧，比如说就是茫茫大海，你能老年人、中年人、少年儿童找到他，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
这些账号，这些MCN 也好，就是自媒体也好，他们不是我批判的对象。就是我会认为这个系统，就是抖音这个官方这个体系和奇葩说马东他们管理的这套背后商业逻辑是坏的逻辑。他们鼓励的是坏的人，
对，
鼓励的是粗制滥造的，鼓励的是短时间的，就是骗子那样的人。就尽管我们好人仍然能获得一些流量渠道，因为他们马东他们，抖音他们也需要打造一些好的品牌，撞门面，说我们是有优质内容的。他们在商业上那些论坛上，从来都是说，哎，我们打造什么高质量内容，他们不会说我们就是一个骗子公司，他们不会这样说的。但是他们暗地里就是货真价实的做的事情，就是鼓励坏的东西。
对，
他们的推荐机总是鼓励坏的东西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分开。我承认那有些自媒体 MCN 对那些老年人，对有些人很有帮助，很好。但是我并不认为没有了抖音，我们的爷爷奶奶就找不到那些好内容了，就会也有。也许没有抖音，那些自媒体就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联合的他们的机构，他们的渠道平台，他们有一个好的机构，有个健康的，在我看来能推荐高质量东西的一个平台。
对，所以说像刚才我说我姥姥姥爷那个，那是在我俩月之前去的，一个月之前我又去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怎么讲
这个结果，就说就非常佐证你的那坏的理论。两个月之前我去，我姥姥跟我说抖音真好。我一个月之前去，反而是你给我卸载了吧？
咋了？
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不是看的挺有意思吗？老给我推荐这个不好的东西，我这看着这个什么的都不给我推荐我喜欢看的东西，也不知道我推荐什么东西。后来我说都推荐什么了？说就老是什么谈着搞对象的这个女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就全都是那种就咱们能想象的那种东西嘛，就全都是这些东西。我说你不看就行。他说还有那个小视频里边的人老让我给他点赞，我不愿意给他点赞。然后我说您不用管他就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姥姥他能进直播间。 他能进抖音直播间，
嗯，
然后跟我说那个什么那个我俩月之前跟我说的是、哎呦，我晚上去人家直播间，人家还欢迎我呢、哎呦，大姐来了，大姐来了、欢迎我呢。我当时一听，我心里边咯噔一下、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我姥姥是非常容易上当受骗那种人、然后这种事儿的话，我家经历过，家丑吧，几不少次了。
嗯，打乾隆爷那边就
家训，祖训就上当。然后反正这种事儿很多，然后我所以听完之后咯噔一下的。然后来这回再上音乐又去说啊，这个老推荐我，然后那个让我给他点赞，然后说什么让我买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突然就意识到，就这个我觉得就佐证你的那个想法了。其实抖音在有些这种东西的话也是有坏的机制的，而且它坏的机制的话，它其实核心来说它是鼓励坏的机制的，只不过因为它是鼓励人性的恶的那一部分，人性的漏洞的那一部分，因为人性有漏洞才能像毒瘾一样的吸引到你。有没事的话可以下我们快手，我们快手比抖音棒。
哎，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对快手
真的什么呀，真的我这随口一说我字儿都不信。
真的我信点，但是我虽然没有下快手哈，但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你是做游戏策划的吗？不是。
我是做运营的。
运营的啊。你知道祝佳音吗？
祝佳音
出了网络创始人。
不太知道、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他会经常分享一些微博分享一些东西嘛。他其实就是很推荐快手。因为他就很经常就是给自己定位到某个什么偏僻的地方，就是那种就是一个铁塔工人修电线杆子就那样的东西，这个东西会是我觉得快手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东西。
哎，好像是。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感觉光明很多。他其实是有些时候他作为宣传的点反而是这些东西，
对，
但是抖音的宣传的点反而是那些浮夸的一些东西。
对对
对
对，
就是同样是一个软件，其实这些UP 主他们都是多期运营的，但是反而平台来说，他宣指向性哪个，其实代表哪家公司希望我这个软件能引导哪些人群。
对对，
好像是啊，就是我记着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是快手也主要的就是宣传的一些东西。
其实快手就是如果你用起来，它是可以帮助你看更丰富的世界，至少是更丰富的中国。
对，而抖音的话是让你看到那些1%的人群怎么生活的，但是那些1%的人群的生活方式是你永远触及不到的。
进入深入的话题之前，因为前面时间已经聊得非常深入了，我插一个我特别想讲的故事。
你想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嘛，就是说照顾自己，然后其实有时候是放纵自己嘛。我就是我特别特别好玩一个事儿。我很久很久以前啊，因为我女朋友也会听那节目，确实很久很久以前认识个女生啊。
你女朋友真听啊，
真听，
我去。
这个女生，那个女生特别有意思，就是她跟我就是倾诉一些比如说生活上的压力啊，工作上的苦恼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他讲比如说他是月光族，然后每个月可能压力很大，然后他也就问我，然后说哎怎么上进呢，怎么让自己就是变得好一点嘛，对吧，就各方面就是咱能成为一个有积蓄，然后工作又好够好又好，然后领导又夸奖，然后什么各方面的这些人嘛，就种种这些方面让人感觉哦他好上进啊。然后最后就是得出的结论是我一定要努力，然后对自己好一点，然后今天就下单那个再用花呗买一个什么足浴盆。得出是这样一个结论，然后我就这 就是这个故事就没了。
他认为他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就是这种方式。
对，我就觉得
就其实这种
特别好玩，这种
我觉得就是被消费主义欺骗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对自己好一点的话就是你自己能让自己的心，哎呦，有点鸡汤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反正是他对自己的心里边更健康一点，更能发现乐观一点的事儿。其实我有的时候特别能发现乐观，我觉得我就做得挺好的，我不管对别人好不好。就像头些日子我和一个人那个就在咱们那个附近那西二旗那儿开车，然后呢那人在我旁边呢，然后呢我就开车走，然后我斜上角有一个人在蹬着小黄车，在跟那使劲蹬，挺胖的一个大胖子，肉肉肉跟那使劲蹬，来让我就特别能给自人找着乐，也能给 其他人找乐，我就说、嗯、嘿，你看这大胖子跟那瞪的肉肉肉肉肉的、嗯、多好玩、嗯、然后我就一人在那乐，然后紧接着我朋友那人就觉得我好像、嗯、哎你怎么这么说人家，
政治不正确，
对，这么正确、
啊、
我说首先他听不到，
嗯，
其次我说完这件事之后呢我自个儿能开心、
嗯、
我没伤害到他、
嗯、
而且我自我认为我说的这件事吧我当着面肯定不会说的、
嗯、
他抽我的该、
嗯、
而且我是觉得在这种小的时候对自个儿好一点，能发现到自个儿的一些有乐趣的地方，让自个儿开心一点、
嗯、
我觉得是这么对自个儿的好，
嗯，
是更好一些的，
它是一种体察自己的情绪，
对、
嗯、
对，我要是自己的话不善于发现一些有意思点，虽然我的喜剧可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嗯、
但是我他又不知道
你没有真正的伤害他吗，
对啊
对
啊，我就是这种感觉、嗯、
所以那些脱口秀演员其实就是讲一些东西，就是说因为他们观众是有默契的，就是说他们观众达成的一个默契前提就是说我并没有真正伤害那些什么人，就是就像电影结尾，就是本片没有什么动物受到伤害，
嗯，
就是这样感觉，
嗯、
如果是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点惨的话观众就笑不出来了，
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包括很多脱口秀演员，其实我不太喜欢看脱口秀、
嗯、
因为我听你的节目我也知道你经常做脱口秀、
嗯、
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
我也不太喜欢，咱放心咱可以再把脱口秀批判一遍，批判完奇葩说
对脱口秀，因为其实我觉得脱口秀很多的时候吧、
嗯、
它有一个小陷阱、
嗯、
这种陷阱我有时候也经常用，
嗯，
就是他有的时候吐槽别人或者说真正伤害到别人的时候、
嗯、
他是笑着说的，
嗯，
他笑着说的是意思就是我仿佛没有对你进行伤害、
嗯、
我先把自己示弱的一个环节，
嗯，
但是其实它的核心呢还是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他、
嗯、
是当着面跟你说的、
嗯、
但是他是乐着跟你说的、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胖子，
嗯，
你200多斤、
嗯、
哎呦小伙子真够胖的，这个家伙最近怎么又瘦了，是不是又瘦10斤啊、
嗯、
我乐着说和我绷着脸说、你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同样一句话，
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乐着说你就会觉得好像没伤害我、
嗯、
就只是开个玩笑、
嗯、
但是其实我确实是说的一样的话，
嗯，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脱口秀演员经常用的一种方式，我自个儿为什么会用呢，
嗯，
我给我的同事提需求的时候，
嗯
啊，我是一句话的第三个字我自个儿的嘴先咧上，
嗯，
这样的话呢我就算骂他、
嗯、
我说你他妈赶紧跟我做，这人又不是什么大需求、
嗯、
啪打一下胳膊一下，
嗯，
就算和他不熟他也会觉得你人真那个什么，
嗯，
算了那给你做吧，他也可能也会有这种状态，
嗯， 嗯，
我要
现在职场普遍是这样，我们也是普遍
是
这样的模式、
就
是、普遍是这样
对吧、
嗯、
如果你要是绷着脸来说的话、
嗯、
同样一句话他就会觉得你是在命令他，
嗯，
其实还是用情绪感染对方，
嗯，
但是其实核心来说的话提需求怎么样无所谓，
嗯，
但是脱口秀的时候吐槽的时候还是带着一丢丢恶意的，因为你在放大他的缺点。
嗯
嗯，这是
我先讲职场上的，回头我再讲脱口秀。
行，
职场这个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亲密词语的廉价化。
嗯，
就是很多词其实我只应该跟我的父母说，跟我的女朋友说的。
嗯，
然后但是他妈同事竟然说我亲，这个帮忙一下哦，哦，亲爱的，么么哒什么的，抱抱啊，辛苦了。
嗯。
我根本不想那个什么，就是跟同事就是用这些亲昵的话，我就是我跟同事可以正常的聊天，正常的使用汉语行不行，
对
对不对，我觉得就你过分的那个什么导致就是你现在就正常的说话不用这些么么哒这些淘宝体，他们就会觉得你好冷酷，你是不是心里怨恨我了
啊、哦，会，
这是内卷嘛？这就是词语上的内卷
啊、哦，词语
对内卷。如果你，然后别人用两个么么哒，你就得用三个，那个外地人用四个，就是慢慢大家都
看谁友善，
对，
看谁人畜无害，
对，
看谁小，
内心不都是说你快在干我的活，这活都他妈都责任都在你，对不
对，
对？内心都这么想的，表面上一副这样，
对，
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
嗯、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尤、
嗯、
其有的时候，就算是像我，有的时候和合作方就是说在微信上沟通，
嗯，
有时候我不和他熟，我根本不认识。
嗯
是的，亲爱的，帮问一下这个事儿，
嗯，
然后弄得我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是我怎么就和你亲爱的，这让我只要万一让别人看见了，很容易说不清啊，这个事儿，
嗯，
就是有时候确实是就有，因为我其实特别擅长开玩笑，
嗯、
而且他跟我说了，我不生气，我可能还会反开回去，
嗯、
但是我就不敢我主动开
啊、
嗯，我要主动开的话，有可能就变成了这个老色批，
对对对，
其实我没这意思，
对，
对对对有点这种感觉
啊、
嗯。
回到刚才那个脱口秀的问题上来讲，
嗯、
就是说我非常赞同你讲，就是说你其实很多时候是那种大家都是用那种玩笑的方式，但其实心里就是觉得在讽刺。其实 这个有点其实是那个，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也上过我的电台，就是他在是一个公立学校当老师，他没跳槽之前，然后没去读博之前，然后那个他们其他的就是同组的老师就会用这种方法来侮辱他，就是表面上还是说那个是笑嘻嘻的，但实际上说，哎，你这个怎么这么差劲呢？是不是又怎么忙起来了？是没心思没放在工作上呀？就是那种职场那个
老阴阳人，
就老阴阳，就是中年妇女主任那种感觉。我们小时候都能那种很恶心的角色，
能想象得到，
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样子的，
那你这朋友是不是心里边其实也是很不高兴？
对，所以后来就读博去了，现在很开心，很开心。
他这种状态的话，你还没法发火，
对你还没办法，就是
你只能憋着，
对，
因为你要发火了，他就该说了，哎呦，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啊？
对，除非你把自己变成他，你用他的方式回击他，但是我们这种人又不太，我们鄙视那样的方式，
对
啊。然后回到刚才脱口秀的话题上来讲，就是我觉得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段子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一个美国的一个吐槽大会，我不好意思忘了叫什么名字，他在就是一个吐槽别人的专，就是他现场邀请观众上来，然后吐槽你，然后有一个观众是那个。应该是就是皮肤都被烧焦了，就是他是在那个伊拉克打仗，然后被炸弹炸掉了，然后肢体可能都有点残缺，然后面相这么都是就烧焦那种状态嘛。然后那个观众上来就讲段子嘛，然后先讲了几个段子，就很炸，就觉得很好。然后那个主持人就吐槽，我请观众上来是为吐槽观众嘛，就说。你的我表转述的不准确哈，就是说你能大概能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哇、哦，你的段子跟你一样燃烧，用了英语的那个什么谐音，那个就是燃烧那个梗嘛，就是这个燃烧既指他段子的燃烧，又表明他身体上的燃烧，这个我看来是我非常当时爆笑，就我特别喜欢这个段子，就是他直面了这个人身体上的缺陷，但我完全不认为他在讽刺他或者怎么样，就是他完全就正当把在上女院讲出来，哦，你就是一个那个就是被烧过的人，但是我并没有说你这样不好或者怎么样，我只是就直面他。
对，
我觉得这个段就特别好。
有的时候你装看不见，更让人难受。就是明明他谁都能看见的东西，其实就别把它当成异类，就咱就是正常人，你烧就烧了，或者怎么样的，其实这样才是最平等、最尊重的方式。就是假装看不见，还非得要刻意避免，其实反而就好像这个东西是非常一个芥蒂的一个存在，会有这种情况。
我又想起一个短片，不是一个电影，是那个，但是是一个两个很有名的演员，是那个金刚狼休·杰克曼，还有那个凯特·温斯兰特，就跟演泰坦尼克那个
大明星，
对对，两个大明星，但是一个短片，然后就是讲一个短片，讲他俩约会。就两个男女初次见面，之前是网友嘛，网友晚上聊，初次见面，然后凯特温斯莱特先坐下了，然后金刚狼是后到的，金刚狼后到的，然后冬天嘛，进到餐厅，围脖一摘，然后他脖子上就有个类似于蛋蛋的东西，一个瘤状的东西，特效化的嘛，就是
是真的蛋蛋吗？
就是类似于蛋蛋的，
类似于蛋蛋啊，我以为是真的蛋蛋的，
对，类似于蛋蛋的瘤状的一个东西
啊。
然后，但是就是凯特温斯莱特女士要保持礼貌嘛，不能说哎你脖子上那啥，那就有点不礼貌嘛，对不对？然后就一直就聊嘛，然后每次金刚狼就这个三番四抖用了好多次，金刚狼就说哎我要跟你讲一个秘密，凯特温斯莱特就想哦你终于要说你脖子上那个瘤了，我放心下来了。然后金刚狼说哦我家里人呢有一个人那个是同性恋，或者说我家里背了一套房债，这是我的秘密。他没有完全不提这个瘤，然后又聊了一会儿，金刚狼说哎我其实又跟你说吧，我家还有我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儿，然后凯特温斯放弃了，哦你终于要说了，他就说哦我外面贷的款呢，我有个弟弟上学什么之类的，他又还不说那瘤，这个小短剧就是妙在这里，就是每次都让那个凯特温斯莱特以为金刚狼要讲秘密是讲他的那个蛋蛋的故事，但是那个他每次都不讲，金刚狼从来自始到尾后来结束约会也没有讲蛋蛋这个事儿。
那这个凯特温斯莱特
也不好意思问，
对啊，也不好意思，
所以他们两个整个过程非常尴尬，
对啊。
那如果是换作是我的话，不管我是那个蛋蛋还是那个女士，我肯定直接就直面说，哦，我是这样一个状态，你怎么样？就
对啊，
对，其实这个就是他那个剧就是想表达说，人与人之间好像这种故意的礼貌会造成更大的理解沟通障碍。
对，其实我 你刚才说最后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就是这种故意的礼貌，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好像这种故意礼貌还挺多的。
嗯，
就是我其实特，因为我其实还是比较尤其在和朋友面前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还是有的时候会说脏话，而且我说脏话的频率啊应该也不算特别低。
嗯，
但是呢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脏话说起来比一些虚伪的礼貌的话要好听。
嗯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我自个儿的一个认知，因为我说脏话不代表我恶意，但是我有时候虚伪的礼貌反而是带着一种歧视，或者说真正的老阴阳人的口气。
老阴阳人，
对，因为反而是有这种感觉。
嗯，我平常就是我也是一个就是特别不是特别吧，就是我会很想说就说。自然的时候我不会刻意的那个那什么，
对
对，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讲，就是说哎终于回到、哎、
你真厉害，你真厉害，
就是我不会说我对自己放纵的地方，就是说我很放纵自己的情绪，就是在我自己能掌控的情绪范围内，我是很放纵的，就是我不会说为了你在一个集体环境里是大家都不笑你就刻意的不笑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大家都那个不说话你也刻意的不说话，对吧？我会这方面我是非常放纵的一个人，就是刚才讲了，我是比如说我在看学习上面的长文章时候，我是很刻意的练习，我是可能会一个很自律的人，但是在情绪上我可能又是一个特别特别放纵的人。
你这样的人的话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的话很羡慕，就是很多人其实是非常羡慕你这样的人的，但是呢他自个儿做不到，像我就可能做不到，我有时候会强迫自己总做到你这样的，但是有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做不到你这样的，他会觉得那都不说话我就不说话，我有什么事情我也要憋着，因为可能时机不对。你这样的人的话反而是让人觉得好像更加亲近，更加有真实力、或者说大家会更乐于成为这种，更愿意和你这样的人交朋友。有的时候你隐藏自己谁都能看得出来，但是你隐藏自己对方不说而已，他就算看不出来他也会觉得你好像在隐藏什么东西，反而是这种随时能放纵的，大家会觉得你人畜无害，会觉得好像和你在一起的话至少不会坑我。对，会有这种感觉。
那回到你，哎，你在照顾自己方面你有什么是觉得放纵的方面？
我自己放纵啊，
放纵的时候
我自己放纵，感觉一般的我都没有放纵的时候，因为一般的时候我都是属于那种还算比较的拘谨的，大部分时候都比较拘谨，除非是就是真的是那种在自己的安全地带，自己认为自己的安全地带，就是没有什么陌生人，然后全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长或者说家人，我可能会情绪上会比较放纵，而且我最放纵的时候就是我一人，也可能不是一人，就是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个特别亲密的朋友也好，我一人开车的时候是我最放纵的时候，因为车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封闭空间嘛，
它很那个，
对，它很让人，所以为什么路怒症的人那么多，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在自己安全空间嘛，所以其实情绪上是特别容易放纵的，包括说听歌啊或者怎么样，你一人开车叭叭叭叭拍方向盘，然后这种呢是我最放纵的时候，其他的时候的话感觉还是始终会绷着一个劲儿。
我再细化一下，就是这里指的是明知道一个不太好的习惯但是你懒得改。我举个我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前几年夏天的，每年夏天会有时候看那个足球比赛，欧洲杯世界杯什么，两年一次嘛，
对
吧？对，然后有时候还有奥运会啊什么的，就是我会在深夜里一边看着比赛一边吃的大樱桃或者吃个西瓜，就很容易长胖，你知道吗？就是我明知道在夜里吃含糖量这么高的东西不好，但是我就很放纵，我就为了，我觉得看球很爽，但我让爽上加爽，我就得吃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吃点水果，我就觉得爽上加爽，
这种太正常了。我每天都这么放纵。我每天首先吃东西的话放纵，而且是我玩游戏的话也是放纵。我其实我最放纵的时候应该就是我晚上的时候，就是玩游戏，很多的时候都是那种明知道不能玩了，该剪辑音频了，然后但是呢又忍不住，然后经常都是工作拖到最后才做。对，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类型，因为我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来我有什么。
对，就是这个类型，就是这个类型。
我时间我也想不出来我有什么太放纵了，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候还都是比较放纵的，就是 我拘谨是拘谨在那个内心深处，我的行为是放纵的，我是分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哦，
我的内心深处是一个封闭的，然后是一个有自己的安全地带的。
我
但是行为上呢，反而是让我觉得别人会觉得好像我，不是那么拘谨
啊。
对
啊，我就突击一个小问题，你叠被吗？
叠被
啊，
什么叠被啊？
就是早上起来要把叠被
不叠啊？
对
啊，
放纵，很放纵。
为什么还要叠？
对，
在我的理由来说，为什么还要叠？
对对，我也认为就是人就不应该叠被。然后女朋友告诉我就应该叠被。然后，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我前两次就是那个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没住一起嘛，然后我有两天就是没告诉她，然后我下班之后直接进了她家，然后去了她的房间，两次啊。都没叠被，抽检不合格率是100%，全部不合格。他以后再也不敢让我叠被了。
而且，那关键是我，但是我觉得你女朋友说的是对的。我是不叠被，我刚才说那个人就不应该叠被，为什么叠被？这个是我自我安慰，我知道是错的，但是我给我自己找一个能放纵的理由，我自我给我自己找出口。但其实打心眼里边，我觉得你女朋友是对的。我先听您的话，得先让你叠被。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之前那个有个很好的例子是那个孙海平的刘翔的师傅孙海平，他就讲到说，后来有人采访他，就是说你教刘翔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孙海平就说，我会故意的假装看不见他在偷懒。就是有时候刘翔会偷懒嘛，我会明明知道但是我故意不说，就让他偷懒。
那这是
就是因为
让他有一个出泄口，
对，人是需要发泄的，人是需要放纵的。
对，
对你按国家标准的那么严严死死的规定的，刘翔那就精神就垮了。但是故意的让他有个那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孙海平特别智慧这个办法。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你们没有遇到孙海平的时候，你要自己会能找到自己的出泄口。其实我觉得，我就特别能找到自己的出泄口，什么时候都能给自个儿的。不对的地方找一个理由。就是而且我是那种什么呢，就比如说啊，就是我走在路上，天上花盆砸到我脑袋上了，我可能会觉得那我自己是就是活该，天上点儿被砸到我脑袋上了，就赶上我，
你这么容易释怀，
活逼干。如果他要不砸在我脑袋上，砸到别人脑袋上，那他也应该活该。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如果他砸到别的人脑袋上，是不是有一个另外人帮我扛着这件事儿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那种对错的之分，世界上这么多人，或者说这么复杂的社会，有时候你分不清楚来对错，就是赶上你被性，你得到了这个病。像比如说我啊，就赶上你得到这个病，年纪轻轻，或者说我没病啊，就比如说我得到什么某种病，年纪轻轻，那你怎么办呢？你找不着任何的原因，就是赶上老天爷就是让你这样的，那你就干脆就认命吧，你不认命他也这样了，我就是给自己找这种出血口
啊。
如果要是不是我得，没准就是你得了
啊。
对，然后那你得的话，其实在我看来的话和我得
一样。
对，在人这个领域来说是一样的，
啊，对
对，所以我是以这种的方式来给自我。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三体》里面张北海说的一句话，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我看过《三体》，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句话。
他在就是我应该不是第一部，就是在第二部还是第三部逃离地球的时候，就三体人已经打过来了。然后他和另外一个舰队，反正一个是万有引力号，一个是蓝色空间号，
对，
同时已经开启了光速引擎，然后就逃离三体人嘛。然后但是船上的资源不够两艘船的生活了，所以这两艘船肯定要互相攻击。然后张北海就心软了，晚了一手。然后他们看到对方的射过来已经射过来了，所以他们就放弃了攻击。然后他就跟手下的人说：“哎，咱可惜啊，咱已经也算到了这个这个丛林法则嘛，咱应该先攻击的。”但张北海说：“都一样，
对，
谁活下来都一样。
对”
对对，
你把这个抛开我们人的个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无奈之举才以这种的心思来让自己发泄的，不然的话怎么办？你只能怨天尤人，然后剩下的日子或者是活不好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时候没办法，只能通过这种来安慰自己，让自己的心里边的伤害别那么大。反正有时候我就会这样的安慰自己，所以可能保持着算是一个比较的人畜无害的一个性格。
那你是怎样习得这样一个技能的？因为这个技能我目前来说我还没有完全习得，就是我比你差得很远，我还没有这么容易释怀。我是会 有点想抓住这个事情发生的，我说就像你那种说，我会研究这花盆为什么掉下来，哎，是它阳台没放好呢，花盆质量不行呢，还是刮了一阵风呢，还是我走的位置不对呢，
对，
还是我没看路牌呢，我会研究这些原因，我有点就一定要探究到那个原因，我得到原因我才会哦满足了 ，OK。
我当然了，原因是肯定会，你比如说人家前面有人往下扔砸花盆，那我肯定得找他麻烦去。但是就是比如说，刮来一阵风，砸到我脑袋上，别花盆了，广告牌吧，花盆我能找他人，广告牌我找不着人，就比如广告牌吧，那我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觉得赶上我命不好，就是释怀了。这种能力怎么习得的呀？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打小就是也不是我打小吧，我但是我也是原生家庭，而且我父亲虽然去世的比较早，但是也是我上班之后比较早，我觉得可能是家庭教育，我觉得可能是家庭教育，因为我打小的时候就是教育一种就是待人好像没有说是那种特极端的人，我家好像也没有这种极端人，我觉得是天生和后天的共同的塑造吧，因为大部分原因都是遇见什么大事儿，赶上了，那我还真没有。虽然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也是得重病去世的，但是也是在我成事儿之后，就是那个成年世界观都建立之后，也不是说打小建立的，可能就是家庭环境那个塑造的这种吧。
哦，
也没有说什么具体的方法论，我也没找到方法。
但是你刚才用的一个词，我好像我有点启发，就是说你家没有特别极端的人。就是我感觉我反思我自己，我好像我的性格里有一点点极端
啊，
我有一点极端，就像你像我发泄情绪一样，我笑的时候也很极端，对吧？那我就是探究这个原因，我也好像有点极端。有的人可能说我探究个两层探究不到算了，不行，我就探究个五六层，我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儿。我好像稍微有点极端的这个方面。
对，
嗯，
其实有的人，我有的时候羡慕你们这样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后来在以后都能做会有成事儿的基本潜质，
嗯，
我这样人是没有成事儿基本潜质的。比如说，我有一个例子，我以前玩《魔兽世界》，
嗯，
然后玩《魔兽世界》呢，然后因为我使的是法师，然后但你要玩《魔兽世界》，你可能知道，其实 T 特别重要。
我不太懂你讲，
反正就是战士特别重要，能扛怪，但是呢，耗的精力和耗的钱和耗的时间，也是最大的一个职业，我就永远都不想玩战士。但是我认识的人里边很多人他是那种，也不是很多人，我认识人里边有玩战士的，但是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往这游戏中肯砸大钱
啊，钻进去
耗时间，肯定很这样吧。我以前会觉得玩物丧志，但是等后来时间慢慢的发展，我会发现他玩游戏如此，他在现实中往往他做一件事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有的时候他在游戏中是个战士，他现实生活中也能扛住很多的事儿，他有这种基本潜质，所以有的时候玩物丧志真的钻进去，像现在比如说咱们玩英雄联盟或者打职业那些人，你不能说他就是一个玩物丧志，他就是会玩游戏，他其实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潜质的，他只是把这个潜质用在了玩游戏上，他要做别的事儿，做生意探究什么学习其他的事儿，他也有可能也是比你强的，也是成事儿的，他才是那个小众的人，有基本潜质的，所以我其实是觉得我还是缺少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应该有点这种狠劲儿、狠劲儿，但是没有，但是自己心里边释怀，
对，
容易释怀，什么事我都往自己心里释怀，
对，就是人的特质，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不同人的他的秉性，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就很迷人，就是你看各种人的秉性，就是啊、千姿百态，就是这种感觉。
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我始终觉得在他27、28的时候，我觉得他人生最大的职业，他就是应该当和尚去。就是这个朋友真的是我就是特别亲密的朋友，特别好哥们儿。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是我就算够无欲无求的，在我认为，他应该是我的二次方。我不知道他自个儿怎么看自个儿的，反正我看他就觉得好像他这人生到最后的职业，他要当和尚去，应该是一个大主持。他应该，我从来不知道他有什么欲望存在。那叫怎么说来了？那个无欲则刚，我感觉他就是最刚的，
最刚的。他是就是完全没有什么说，
他要是不 不现在结婚，我都觉得他是不是那什么，就是对色这方面都
也没有，
也没有。他真的，他也就是就是马上就要结婚了，
他也可能是出于责任结婚的，也可能。
那不知道，反正是应该不是。反正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不是都不色呀？我都好奇他看没看过 AV。
哎，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哈，有个哥们儿几年没有联系的，我的高中同学，就是至少我们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回头聚会聊的时候，他从来没看过。至少没主动看过，有可能比如说起吃饭的时候他可能瞄一眼，但自己从来没有说我找资源下，没有这种情况。
他是真的没看过，还是说是
据我分析确实真的，因为我们哥们儿也不是说你要藏着掖着没必要。
我就不行，我是那种我与赌赌不共戴天的人。
什么赌赌是啥？
不是黄赌毒吗？我与毒和赌不共戴天，但是那玩意儿就无所谓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群，就确实有一部分人，我看他们好像就是确实不会下看的人。
那我不行，那还有什么乐趣？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啊，因为你刚才你。这主题一直是这什么，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感动自己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说了这么多，我无非的最后的结论其实也就是我自个儿在感动自己，我给自个儿的内心想法找一个出口。我为什么这样？因为是我刚才说的原因，但是真正是不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
哎，但我觉得在我看来你是一个就是逻辑自洽的人，
就是自己说的一套自个儿能认，
对，同时你也去按照这个来执行。我在我看来是逻辑自洽的人，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就是逻辑自洽我觉得是会让人获得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
对，没错。如果我要是不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变成这样的，自个儿是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的话，我有可能就陷入到纠结当中。
对啊，
就是人一陷入到纠结当中就容易走一些极端思想啊，无论是偏激也好，或者说钻牛角尖也好，就会经常这样的。然后我是那种非常不是非黑即白的，有灰色地带的人。我特别怕的就是对错。就是我只要自个儿能给我自个儿说服了就行，是对是错我不太关心。
哎，这个非常宝贵，非常宝贵。
当然了，除非一些什么杀人放火这些，就是我们直观上看的啊，就是怎么选择，就比如说我们人生一直在面临着选择，选择 A 或者选择 B，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但是有可能我们经常都会选择 A 了之后回头看看发现还不如选择 B。
哎，没错，很多人，
所有人都会，
对，
几乎所有人都会。但是我经常都会逻辑自洽是什么呢？我选择 B 的时候也他妈一操性。
对，这是这
我人就这操性，就别他妈的选择 AB 了，就是对，其实我就会自安慰这么自己，一自我这么安慰啊，所有的事都释然了。我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也可以，听众们也可以试试。有我们人生中遇到很多纠结的事儿，就是现在烦心事儿，今天有一个 PPT， 让你今天完成，你知道今天完不成，明天领导就找你要，一顿劈头盖脸的批斗你。这种我们很多人都遇到
很多，
然后睡不着觉。我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我怎么安慰自个儿的？你怎么安慰自个儿？我先听你的。
我会马上解决它。我知道这种问题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因为我是一个执行力特别强的人。我来问题我就解决。
我操，那你厉害，我就不是。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现在这个烦心事儿是我的烦心事儿。下礼拜的今天，我就会忘了这个烦心事儿。如果这个事儿特别大，比如说领导生活了，明年的今天，这件事儿就不会是什么
事。你向未来贷款，
对，或者说十年之后，这件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就是这种想法，每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下礼拜马上就到，明年马上就到，下个月马上就到，我就会发现，哇，通透了好多
啊！我不会这样想，我比你还差一个那个 level， 差一个档次。我会这样，假如我真的完成不了，我会强迫自己找到完成不了或者失败的产生的副产品。我会说服自己，这个副产品也许是对我有帮助的。就比如说，我完成了，顺利完成了，那领导有可能会看我，哎，你小子效率挺高的嘛，以后给你加大工作量，不给你涨工资，你是依赖我们公司给你提供工资的，你跑不掉，那以后我会尽量更压榨你。
哦，
我会强迫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
你会把锅甩到别人身上，
对，然后反而就我会设想一种情况，假如说我完成不了，哎，领导反而会觉得，哦，
嗯，
这个东西你完成不了，做不了了，以后就别给你这么多工作了，
嗯，
啊，以后那个是就你就完成自己那摊事儿吧，
对，
我会用副产品，我会设想副产品是一种对我来说更有利益的办法，
嗯，
这种对我来说可能是有效的，我会强迫自己创造一个。哇，这个东西虽然是个坏事，但是哎，哦，它另一方面是对我有好处的，这样式的。
比较起来的话，你这种的话，在职场生活中，或者说更加能接受。我那种想法呢，是属于那种逃避了。
嗯，
其实归根结底来说，我那种就是逃避，只不过我自个儿逃避找了一个理由而已。
嗯
嗯，让我自己的逃避负罪感没有那么重
啊。
嗯，你那个其实不算逃避，你那个是也算是一种，
也是，但是也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
对，
精神胜利法，
但是也是阿 Q 的一种想法，
嗯，
对，但是好一点，至少的话，咱们假如说咱们俩领导都在这儿，他们会更能接受你的，
真假的，
不会能接受我的，
是吧？
我觉得是，我要是领导的话，我就会能接受你的，不会接受我的，
啊，
对。
幸亏咱俩领导都不在这，
没事，我领导不知道我做这行啊，他们都不知道。
一会儿我领导推门进来，啊，
那还得换加班。
就最后还有一个想聊的，就是说，你给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哈。
嗯，
你现在还有什么？就是说，没有满足自己的，你其实你想让自己更享受的东西，还没有去享受的。
其实，我其实啊，
嗯。
活到现在的话，我其实挺渴望家庭的。
嗯，
我挺渴望那种大家庭的。
嗯，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独生子女，
我是独生，但是我跟你一样也特别渴望大家庭，就是那种热热闹闹的过年那种感觉。
对，
嗯，
因为随着咱们这一代的之后都是独生子女，
嗯，
然后父辈像我家就我母亲一人。
嗯，
然后其实不说过年的时候，就平时的时候，
嗯，
都会感觉好像很羡慕那种。好几个孩子，
嗯，
那种感觉，
嗯，
以前我小的时候不会想，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吧。
哦，
我以前小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我独生子女挺好的，
嗯，
没人跟我分家产，不为了拆迁打架，对，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还是有兄弟姐妹好，而且也是那种渴望着大家庭的生活。
嗯，
今天回来能和这个。叔叔大也好，或者怎么样能聊聊天，
嗯，
或者说和这个哥哥也好，
嗯，
弟弟也好，兄弟姐妹也好，能多说几句话，
嗯，
会有点渴望这种状态了。所以，而且我还没结婚呢，
嗯，
对，所以其实是慢了很多步
啊，
就和我的同龄人来说，慢了很多很多步，
是，
因为我同龄人大部分都已经结婚生子了，
嗯，
然后是会感觉，自个儿就剩下了。
嗯，
但是自个儿剩下之后呢，其实觉得自个儿又没毛病，
嗯，
然后反而好像是那种不向现实妥协的那种剩下，就是，但是早晚自己也会妥协，但是自个儿会妥协，会觉得也会给自个儿安慰，
嗯，
我自个儿妥协也会给自个儿安慰，我已经有这个安慰自己的能力了，
嗯，
就我就会觉得都这样，
嗯，
其实都这样，所有人都这样，
嗯，
我没有什么不同的
啊，
所有人其实都是可能是。到最后的时候就向现实妥协，
嗯，
你有什么不同的呀？你没什么不同的，你和大家都一样，然后甚至你可能还能知道自己的妥协这种方式，不会去纠结，有的人还会更纠结呢，
嗯，
所以其实我会有这种想法，随缘，我还是非常随缘的，嗯，
我想到，因为我最近这个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是，我之前以为自己已经我物质消费也不是很高的一个人嘛，然后现在之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想要进一步享受的东西，
嗯，
但是我女朋友提醒了我，就是说她可能想去世界各地转一转玩一玩什么东西，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背包客嘛，穷游一个人背个包，然后去就中国国内各个基本都走遍了一下，然后所以我对现在工作以后可能也没有什么假期，然后我对去出国玩不是特别的热衷，
嗯，
对，我只是那前跟杂志社的人去了一次日本，然后其他国家都没有去过，
嗯，
然后没有特别的热衷，因为我觉得可能有可能我的精神世界足够丰富，
对，
我看文学作品，我看电影就是很快乐，就是对我来讲我在家看几部电影和我在京都待一天，我在我看来这两个享受在我看来难分伯仲，
嗯，
他们当然是不同类型的特色的享受，但是让我这假期怎么选我觉得都行，都一样难分伯仲， 并不像很多人讲的哦，我去旅行那个，哎，太爽了，在家多没劲的，我不是那样的。
对
对，但是我女朋友提醒我，就是这个事情，你可能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有机会做了，就是你可能体力什么什么都不允许你什么，因为世界有太多好玩的地方。
嗯，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时候把我年轻时候那种旅行的这个梦想捡起来。
嗯，
对，多去各地走走看看什么的。而且同时，这个回到我们最开始聊的，我也是一个善于带领别人出去玩的人。我也很享受，就是那种我组织个局，大家你跟着我，你们都不用操心啊，我规划好就行，我保证给你们带好吃好喝好玩好。
嗯，
我很享受这个东西。
嗯，原来如此。就是其实我特别认同你刚才那句话。
嗯，
就是其实我也和你很像一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旅行这件事儿。
嗯，
我其实是也是旅行，就是但我一般都自驾，而且我自驾一般都是家里人陪家里人自驾。然后那个大部分时候我对这种现在越来越大了，你对这种说去走走看看的反而说是少了一点。
嗯，
我更享受的是就像你说的内心世界，
嗯，
足够满足，仿佛好像身体已经没必要说那么辛苦了。我其实想了一个事儿
啊，
我特别不理解，包括我这辈子我估计我都不会想的。
嗯，
就是很多人想去西藏。真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啊？
我去过，
你去过
是吗？我去过，
就是和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就先说我自己的，省得说完之后怼到你的话，我就
没事，放心怼，放心怼啊。
就是因为我特别我这辈子我觉得我都不会去什么西藏那种地方，
嗯，
因为首先来说，我觉得很多人的理由是。净化心灵，我觉得我心灵足够干净，我不需要去那种地方去，而且我的身体条件，我觉得我去那边就是受罪去，我想不通为什么有很多人明明去受罪，还要去那边所谓的净化心灵，然后感受到那些这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好像我的心灵已经足够干净了，我已经我内心世界已经够丰富了，我不需要去净化心灵了，然后我就让自己的玩去的时候，就像单纯的身体上放音乐，所以说我现在假如说要是去旅行的话，我的首选啊，就有可能是一些很俗的地方，就是什么海岛啊，什么这个咱就不说那个什么了，就是其他地方了，就反正是很视觉上，肉体上很俗的地方，而不是那种让我能在心灵上有什么成长那种地方。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我在其他地方能满足，不用去让肉体受那大苦了。
我跟你类似的一个想法是，我这辈子可能不太会打算去第三世界或者说欠发达国家旅游，就像尼泊尔啊、印度那种地方，就不太就包括菲律宾、印尼那种地方，就是那种欠发达的地方，我觉得我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那个精力来做攻略和什么防骗，然后找吃的、找喝的、找住酒店有这个什么东西的啊。就我去西藏也不是为了洗涤精神
啊，
我就是林芝那边好看，那个路上就是确实像东方小瑞士，就是好看，
好看是吧？
确实，那个然乌湖从林芝然乌，然后下到云南那条那个滇藏公路那边，那好看极了，太好看了啊！
要是冲好看的话，我倒是有可能会想去。
你好看的话，你可以直接飞到拉萨，然后在拉萨租个车
啊！不用说了，我不去的，
开到云南。
我不用说，我不想知道，因为那个我即使好看，我也会觉得有别的地儿能让我的身体受得了，也不用说非得胆着那。一个好看的地儿，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是觉得去很艰苦的地方，我就觉得算了，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不艰苦也很好看也很值得玩的地方，你干嘛还非要去艰苦的地方，对不对？
而且我受不了看艰苦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我也有点，
就是我记得有些郭德纲的相声
啊，
就是有一个段子嘛，有一个大善人
啊。
大善人说那个看到门口有要饭的，哎呀，怎么那么可怜啊，赶紧的给他轰走。听起来一哈哈笑，但其实我觉得我有那样那种状态，我索性我就不看了，因为我看的时候我没有能力帮，然后我也没法帮，然后我自个儿看了我自个儿难受，我索性就不看了。我觉得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保护。我也是这样的
啊。咱俩共同点还挺多的哈，
对对对，
挺多的。
做播客的共同点可能都差不多，
都是就是这个聊到这块，可能都会聊到这边。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很少有机会和这个播客的人串台啊。其实我特别的，好奇，就是我自个儿有一个看法，做播客这个行业，这个所有的人也好，他节目也好，然后呢，我也想知道就是别的节目做这个播客，然后对这个行业或者对这个 人，
嗯，
会对自个儿有什么成长的这个看法。
嗯，
其实也是一难得机会，我自个儿想知道的。
嗯，
和咱们主题没关系。嗯，然后我想问问你，就是你对这个播客这个行业和你对自己有什么成长，
嗯，
或者说变化？
做播客给我带来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算是这样吧。
我首先肯定是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会更在意说我体察到了自己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会探究我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就是我为何成为了今天的我，这个对我来说是肯定是最有用最帮助我的东西。就是我会跟人聊，因为其实是就是那个魏征是那个谁的李世民的镜子嘛。我觉得我跟你们这些朋友聊的时候，就是你们就是我的镜子，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共同的一些经历感受也好，能映照出我内心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并不是说我准备好了跟你聊什么然后啪啪啪跪跟你输出完了，而不是的，而是说我们坐下聊的过程中我才有新的发现。
嗯，
这个聊的过程中给我带来新的发现，这个是对我最有价值最王的东西。我几乎每一次跟人聊我都会有一个新的发现，是我自己没发现的自己身上的一个什么特质，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可能是我的某些可能是找过童年阴影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个东西，这是对帮助我认识我自己，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然后其次就是说我观察到了外面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人，就有的人他是也处到各种困难，他的困境什么，我对这个东西是，他其实是相当于我很幸运的是我好像是间接了过了1%别人的人生。
哦，
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嘛。你像就像你读完一本小说看了一个电影一样，你好像获得另外一种人生。那我跟我的朋友们第一次见的也好，或者是老朋友也好，就是聊天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生活。
嗯，
所以有的人可能分享的多一点，有的人可能像你今天是就是分享更多一点。
嗯，
我说错了，有人分享的少一点，有的人分享像你这样就聊得更深一点。但是不论聊了多少，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的人生的某个切片、某个侧面、某个角落，这个我觉得很满足。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没什么用，因为大家彼此职业、志向、性格什么都不同。但是我认为这些无用的东西、无用的陪伴，这些无用的东西，他们就是充实了我的人生。我享受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享受，它并不是说我要通过播客锻炼自己什么能力，不是的，我就把它看成一种享受，一种获得。
嗯，
就是我们纯聊天我就已经获得了。
嗯，
不用说因为聊天我们再签个合同有个商业合作才获得，不是那样的。
我其实为什么问这问题呢，因为是我做这个，你做多久了，2年是吧？
2018年10月份，
就说2月份，那咱俩差不多嘛。
差不多。
因为我就我也懒得算了，就2年吧。
2年的啊。
对，反正我都是2年。其实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吧，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说想学习到什么东西。
嗯，
但是做到现在呢，会反而我首先肯定学习到很多东西，在我的人生当中。
嗯，
我觉得我想留下点什么东西。
嗯，对，
对，其实我一直的道理就是我想留下点什么东西，我想让。怎么感觉跟他们遗言似的？就反正是确实有这种状态。我以前创业也是，就是也就是想真的留下点什么东西，想有了下一代。我觉得人生到最后始终都会走到终结，或者说都会遇到新的下一代的出现。我拿什么来告诉他这是我的遗产？
嗯，
就是我始终把这东西当做一种遗产的方式来经营着。而且它这个遗产的东西是只会增不会减的。
嗯，
它不像炒股票似的，我今天涨明天跌。
嗯，
而它一直在增的。
嗯，
有可能我的思维方式呢，或者我的说话方式，
嗯，
会影响到一些人，或者说影响到一些我的后代。
嗯，
啊，他会知道，哎呀，当初我爹就是做过这个东西。然后呢，而且因为你说咱们这种声音的媒介，
嗯，
始终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它和短视频不一样，它存在的时间会长一些。
嗯，
所以说这就为什么像什么单田芳的评书乱七八糟的，至今我们都在看，
对
都在听。然后但是有一些电视节目已经不播了。
嗯，
其实它存在的时间会长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能记着我的人会多一些。
嗯
嗯，反正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嗯，
说起来越他妈越像遗言。不是，我但是是这种这想法。
嗯，
而且是我一直希望着自己能善于讲故事。
嗯，
就是我自个儿的讲故事能力经常不是特别好，大家可能听我自己的节目的时候没发现，
嗯，
但是其实我自个儿讲故事能力不好。
你找个需要你欺骗的女朋友，你就会讲故事了。
因为我讲故事的时候经常会结巴口误，然后只不过我后期会处理，
嗯，
然后你这个不处理，所以我的基本的情况全都暴露在你的面前了。因为很多的我有粉丝群嘛，
嗯，
然后那个其实粉丝群里边的朋友们都不太，我有时候不太在粉丝群里边说话，
嗯，
说的挺少的，因为不太知道，
嗯，
不太表现自己的另一面，
嗯，
在节目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差别还是挺大的，
嗯
嗯，有的时候挺大的，
嗯，
有的时候就也就那么回事，
嗯，
对于一些黄啊黄段子之类的倒是现实中啥样就是啥样，
啊，
嗯，
啊，
行
行，
因为那个咱们这个是一块儿录的嘛，嗯，所以我最后就觉得那个互相的推一下，嗯，就是喜形于色，因为我这期节目没有意外的话，嗯，也会在我自个儿节目发，嗯，啊，今天是我
意外出现你被喜马拉雅封号了，
我操，因为某些人的话不是喜马拉雅的人，然后那个我这期节目应该也会在喜马拉雅发，嗯，所以就是说这期节目也是这个和这喜形于色，
嗯，
这个八代第一次这个同台串台，也是我人生当中也不对，应该是就是人生当中这个做播客领域来说第一次串台，
嗯。
就是贡献给你了，
哦，
给我破除了，
荣幸荣幸。
对，
OK， 感谢本人画馆的馆长。
嗯，yeah, ，行，
嗯，对我们的口号，我喜形于色。
你还有口号呢？
没有口，这是一个解构主义的口号，就是我经常说喜形于色，色香味俱全。这两个完全不搭着，
嗯，
喜形于色是一个成语，就是可能就是喜怒意形容于色嘛。然后我就后面接一句色香味俱全，完全不搭着。
你为什么叫喜形于色呀？
就是我是一个喜怒形于色，就像我鼓励大家表达自己的喜和怒，
哦，
就让写在脸上，
哦，
不要藏在心里。
你这个情绪就到位多了，
嗯，
我那个就是随便起的，
嗯，
我那个就是我朋友跟我说他必须想要一个什么字儿都无所谓，他想要一个有管字儿的这么一个专辑名字。
为啥？
因为他喜欢看什么艺人馆啊，
嗯，
钟表馆啊这种馆，他喜不喜欢管字儿
啊，
嗯，然后我说好，嗯，然后我问了好多人，本来我昨天想叫原味电台，嗯，但是呢那段时间经常有什么原味丝袜，啊，我后来觉得好像是有点那个怕别人误会，
啊，
就本味画馆吧，
啊，
对，
啊，我如果是我起的我会给它起名叫劳动人民文化馆，
劳动，哎，那可以感觉更接地一些，
开玩笑开玩笑，